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6月16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20大连任关键，中共硬道理，枪杆子理念出政权。
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说，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那么军队实际上也成了他最后的靠山。
乌东炮火连天，习近平与普京再通电话，强调中俄相互支持，加强合作，表现超预期，难掩信心危机，清零成中国经济复苏绊脚石。
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是二者选一的这么一个选项，第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对疫情是用科学的态度去认知，还是用这个政治正确的态度去认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里面又是一个选择，对待疫情的一个选择。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心理精神状态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体现在民众对市场的信心能不能重新建立起来。
美国百余企业 CEO 致函国会，促加快通过竞争法案，抗衡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20大连任关键，中共硬道理，枪杆子理念出政权。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习近平不仅了解这一点，而且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习近平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军队。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报道。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取消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和重新编制的5大战区，使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直接监督命令的执行，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的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与此同时，在进行所有这些调整和改革过程中，使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拿下他信不过的人，或者使这些人边缘化。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以后，最高军衔是上将，迄今为止一共晋升208名上将，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而从2017年至今的5年里，习近平已经晋升上将44人，平均每年晋升9个，大幅超过了之前的平均水平。观察人士特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仅数量多，而且多有超出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例如，根据解放军晋升上将的条件，是任政战区职务满2年，升中将满4年。而习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晋升的6名上将中，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只有1个。2022年1月的上将晋升中，中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就不符合上述晋升条件。实际上，解放军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按照条例规定正常晋升军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数量颇多的破格晋升，最大的可能性不会是因为没有人够资格，而应该是没有习近平要提拔和晋升，而又合乎条例常规的自己人，而且显示习近平急于将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阶，安插到最关键的岗位上。正如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2022年1月2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题为《随着对手派系取得进展，习近平争取确保军方支持》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习近平如此迅速提拔这么多的将领，这种做法非同寻常，因为这违反了长期以来的军方惯例。 解放军分析人士将这些不寻常的军方人员调动归因于习近平争取增加上将的数量，并且将完全忠诚的将领安置在关键岗位上。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的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岗位上来。他通过不断的换人造成你这个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他主要是防止你们造反。这人没人敢造反呢，哪怕你是个司令，哪怕你是总参总政的头头，你要造反，你连你周围的人跟你想的一不一致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啊，所以你就每个人都处于很孤立的地位。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掌握军队、警察和情报系统最重要。他说，
军权对这个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是这个可以讲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这个军委这个情报部，就是这军警情这三个部门对最高领导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
中国领导人抓军权是最重要的啊，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自早年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直是维护最高权力的最基本原则，最高领导人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邓小平从来没有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式头衔，但是没有人否认他曾经是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他能够占据这个位置，正是因为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控制着军队。邓小平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交出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多，延续他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都有职业军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4名军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中有三分之一是职业军人，25名政治局委员中9名是军人。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为了统治全党和全国而对军队的依赖，以及中共军方在当时中共政治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毛泽东控制军队的能力超强，而且非常自信。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中共十一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其中职业军人两人，即抓捕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叶剑英和汪东兴。叶剑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着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就是文革中极为有名的8341部队。这是军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成分占到空前的五分之二，显示了枪杆子在当时中共政治动荡中的重要作用，也再一次说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原则。中国共产党除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外，对于军队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这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尽管解放军号称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但是最重要的指南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第二层意思，用今天时髦的话讲，就是不许军人干政。但是显然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尽管军队属于党，但是军人干政比比皆是。中共第二号人物曾经由军人担任，到了邓小平主政的时代，尽管党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军队，但是对于军人在中共和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开始限制。在中共十二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职业军人只剩下叶剑英一个人。十三大和十四大时，军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其中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职业军人，十八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一个职业军人，十四大政治局常委中有一个职业军人，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23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2名军人。 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开始，职业军人完全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共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保留两名军人，即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所以从1997年开始，中国军方不再进入中共和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军方代表不到 10%。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显示在和平时期的中共和中国日常运作中，军方参与最高决策的必要性越来越小。但是同时也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具有绝对控制军队的自信，还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在不让军人干政的同时，也不希望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染指军队。于是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能够和军队直接打交道的人就只剩下军委主席一个人。如此一来，中共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上变成了军委主席一个人指挥。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指出，习近平是控制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普通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唯一的政治局常委。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
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说，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那么军队实际上也成了他最后的靠山。
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有没有可能把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务让出两个，像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那样只保留军委主席，以便仍然保持最高领导权呢？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控制军队，和他们个人在军队中的威望有直接的关系。他说，
现在没有像当年毛邓那样，毛和邓的时候军队是认的是人啊，你不在那个位置他都跟你。
胡平指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共的领导人控制军队靠的不再是个人威望，而是本身的职务。他说，
后来你看到江胡习，那都是那军队呢，他实际上是认的是职务。你现在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把军委主席都辞掉了，把那些主席什么主席都辞掉了，像邓小平一样成了普通平民了、普通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他肯定军队就不听他的了嘛。
因此胡平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像邓小平那样放弃他现在的职务。他说，
他如果不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保持这几个职务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东炮火连天，习近平与普京再通电话，强调中俄互相支持，加强合作。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6月15日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赞扬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承诺与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同，加强在联合国以及一系列其他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和团结合作。这是习近平与普京在二月底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通话后的第二次通话。在两次通话之间，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并且试图在两国之间做出某种调停的姿态，但北京一方面拒绝谴责或制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坚持与俄罗斯背靠背抱团取暖的立场没有出现丝毫的变化。推特上有人说，习近平与普京是在习近平69岁生日这一天通电话的，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其报道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有人认为普京选择在习近平过生日这一天与他通话，显示两人的私交相当密切，但也有人觉得非要等到过生日这一天才通话，关系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今年以来，面对全球性动荡变革， 中俄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经贸合作稳步推进。习近平对普京说，中方愿同俄方推动双边务实合作行稳致远，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作。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之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炮火连天，俄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已经攻入卢甘斯克州重镇北顿涅茨克市中心，正在与乌克兰守军逐阶争夺，打惨烈的巷战。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造成成千上万平民丧生，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600多万人被迫越过边界进入邻国成为难民。俄军炮火还将许许多多的乌克兰城市夷为平地。习近平在与普京通话时维持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给普京留足面子的一贯做法，不仅不提侵略，而且连战争也不提，把炮火连天的乌克兰战场描述成乌克兰问题或乌克兰危机。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做出判断，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习近平说，各方应该以负责任方式推动乌克兰危机得到妥善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应有作用。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普京在通话时赞扬和祝贺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卓越发展成就，声称今年以来俄中务实合作取得稳步发展。路透社引述克里姆林宫在通话后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普京与习近平同意将在一系列领域内加强合作。考虑到由于西方非法制裁政策导致全球经济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双方同意加强在能源、金融、工业、运输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声明说。
台湾再发警告，若北京攻击台湾，全球贸易往来将遭受比乌克兰战争更大的冲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二6月14号在日内瓦表示，中国如果发动对台湾的军事攻击，那么全球贸易遭受的冲击将比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更大，而且还将导致半导体芯片供应短缺。邓振中是利用在日内瓦出席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机会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做上述表示的。邓振中说，对国际供应链的扰乱、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以及对成长机会的影响都将远远超过目前的乌克兰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引发美国及其盟国实施一轮又一轮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国际能源、粮食和商品价格暴涨，有些国家还出台粮食出口禁令，令人担心世界上一些穷国有可能出现饥荒。邓振中在受访时表示，如果中国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对世界的冲击有可能更为严重。他特别提到，全球都主要依赖台湾提供用于电动汽车和手机的半导体芯片。邓振中说，供应短缺将是世界性的。俄军入侵乌克兰也引发外界对中国当局是否利用美国和西方各国聚焦乌克兰之机发动对台湾攻击的担心。台湾当局也因此全面提升了军事和安全警戒。不过，台湾的国防部多次表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对岸的解放军有任何异常的调动或准备立即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迹象。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始终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发展，北京对台湾的政治外交打压和军事恫吓也有增无减，引起与台湾理念相同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警觉和不满。 美日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台湾与中国大陆相比，无论是地域、人口，还是经济规模、军事实力，都显得相当弱小。但是，台湾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却是小而强，尤其在半导体芯片的先进制程方面，台湾引领全世界。台湾政府数据显示，去年台湾出口的总价值高达4464亿美元，其中1180亿美元来自半导体芯片出口。台海两岸的政治关系显然十分紧张，军事上两岸也常常在台湾周边地区出现对峙，但是两岸的贸易往来仍然十分活跃。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台湾每年出口总额的 40% 是输往中国大陆。邓振中向路透社表示，台湾希望降低在贸易上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世贸组织成立27年来首次发生一个世贸成员国入侵另一个世贸成员国的事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世贸组织希望就粮食安全等议题达成一系列的协议，以缓解粮食等关键物资供应上出现的问题。但是乌克兰战争引发的紧张情势有可能让各方达成协议更为困难。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台湾响应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号召，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因此，在星期天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当乌克兰驻世贸组织的代表入场时，邓振中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与会者一样起立鼓掌，向乌克兰表达敬意和支持。
台湾海峡国际地位继续引发争议，中国、台湾和美国继续就台湾海峡的国际地位争执不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抨击台湾政府配合外部势力炒作，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令人不齿。一天前，台湾政府表示，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台湾支持美国军舰在这一水域通行，称美舰的通行增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做出了以上表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属于我们领海范围以外的水域，均适用国际法的公海自由原则。我国向来尊重外国船舶在台湾海峡任何符合国际法的行动，包括无害通过。我方理解并支持美国自由航行任务对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所带来的注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也在星期二发给媒体的电邮中说，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道，这意味着台湾海峡允许公海自由，包括航行和飞行自由，并受到国际法的保障。他还说，世界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利益，我们认为这对更广阔的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具有中心意义。普赖斯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这包括台湾海峡。星期一，针对媒体报道，中国官员最近几个月在与美国官员的会晤中多次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里，最宽处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汪文斌说，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水域的合法权利。他还否认国际法中存在国际水域的法理依据，称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是国际水域，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还警告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错判形势，在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我们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坚决粉碎。 台湾新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二在日内瓦出席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如果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将超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全球商品价格和粮食供应的影响力。他说，中国对台动武，对国际供应链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损害将远远超过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冲击。
表现超预期，难掩信心危机，清零成中国经济复苏绊脚石。6月15号，中国公布5月份多项重要经济数据，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也就是投资、消费、出口的表现比预期理想。中国国家统计局相信，中国经济会持续改善，第二季度会有更合理的增长。但是有经济学者认为，除非中国当局检讨动态清零方针，否则经济前景和民众消费信心仍难乐观。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上月推出33类措施稳经济，加上上海逐步解除封控，5月多项主要指标均有改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跌幅收窄至 6.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出乎市场预期，同比止跌回升，上升 0.7%， 环比增长半成以上。累计今年首5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至 6.2%， 但仍然比预期理想。虽然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至 5.9%，但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创 18.4% 的纪录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6月15日北京的记者会上承认，经济面临不少困难挑战，未来会加强政策调节力度。
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大，国内经济的恢复呢仍然是初步的，主要指标增速呢还处于低位，恢复的基础呢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呢还是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推动稳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呢落地见效。
部分舆论认为，中国五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比预期理想，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黄志聪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前景仍有待观察。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他还是一味强调要清零，这个政策下去可能就会影响到服务业还有这个失业率。服务业跟制造业是中国大陆的两大支柱，基本上都是处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清零政策如果持续进行的话，对处于人口密集的这两个产业来说一定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那么在这两个产业如果萎缩的话，对整个就业市场的挑战是相当严峻，对于今年刚毕业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那肯定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增速自去年3月起逐步放缓，今年首5个月投资额5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 4%，但跌幅低于市场所预期。傅林辉表示，虽然房地产的生产、销售、投资均出现下跌，但随着市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坚持房住不炒，持续推进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以及因城政策等，将有利市场健康发展。从近期调研情况分析，随着楼市逐步稳定，相信下半年对经济的稳定作用会逐步显现。他说，近期中国各地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下，采取多种措施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当中下调房地产中长期贷款利率可以减轻居民置业负担，有利市场趋向稳定。近期中国多个城市放宽楼市调控，台湾政治大学学者黄志聪对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表现审慎乐观。
之前的发展衰长不景气，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因为基期太低而导致它有一点成长。中国政府如果不再像过去一样在紧缩在房地产部分紧缩资金的话，房地产的发展应该好一些。如果它能够放宽房地产的发展的限制的话，我觉得房地产未来的发展是还是会是比较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一样的它还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习近平本月初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政策正是中国经济重回正轨的最大障碍。
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是二者选一的这么一个选项，第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对疫情是用科学的态度去认知，还是用这个政治正确的态度去认知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里面又是一个选择，对待疫情的一个选择。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心理精神状态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体现在民众对市场的信心能不能重新建立起来。
有经济分析相信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将会见底，由于美国等积极加息，短期内人民银行放宽货币政策机会不大。经济评论员金山却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需要大量的资金启动鼓励的话，那他会继续在货币方面采取一个宽松的政策，降准呀、降息，我们的货币政策最终都是一种内贬外升的这么一个态势嘛，内部贬值的这个过程显然就是说为了满足经济的需要，货币增发降准降息，最终的结果其实损害的还是民众的一个财富的拥有，结果就是民众的财富缩水嘛，所以这个等于说最终还是民众来买单了。
至于今年第二季中国经济会否出现负增长，台湾政治大学学者黄志聪认为，这将取决于六月的发展。如果清零政策和封控措施维持不变，第二季经济形势将难以乐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荷兰等47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新疆状况深表忧虑，北京称近百国家支持中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本星期在日内瓦召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几十个国家对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践踏人权行为表达关切，并联名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尽快发表已经被延迟多日的一份有关新疆地区人权状况的报告。中国否认新疆发生了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声称几十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中国的立场表达支持。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保罗·贝克斯代表47国的立场，在星期二的发言中说，我们继续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深表忧虑，包括据报道当局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人士的广泛监控和歧视，以及有关酷刑和强迫劳动的报道。他说，这些国家继续呼吁中国紧急处理好有关的忧虑，停止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任意拘押，呼吁北京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专家真正和不受阻碍地到新疆对当地的情况进行独立观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切尔·巴切莱特在不断向北京发出呼吁后，终于在上个月访问了中国，成为17年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不过，全世界200多个人权团体和来自许多国家的数十名新疆问题学者对巴切莱特的这次访问深感失望，认为他未能对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应有的强烈指责，批评他不断推迟公布针对新疆问题的调查报告，并要求他辞职。巴切莱特星期一宣布他将在本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寻求连任，但对自己的工作成绩作出辩护，并表示会在离任前公布有关新疆问题的调查报告。47国星期二的联合声明则强烈呼吁他尽快公布报告，并要求他提供发表报告的时间表。中国代表在会上愤怒谴责荷兰等47国 散布攻击中国的谎言，称巴特莱特的访问增进了他对中国人权事务发展道路的了解。官方的新华社说，总共有近10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古巴代表近70个国家做出共同发言，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国。
中共二十大前瞻，习近平会不会翻车？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目前人们最大的预想重点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过去40年的常规，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或者某种形式的最高领导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这种情况发生的大概率几乎是肯定的。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今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专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文章指出，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是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始终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胡平说，
这就是说，这个中央明文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二十大代表。你按照这个规定办下来，那你二十大还用开吗？这还用总书记还用选吗？那当然就是毫无悬念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
这是一个讨论了4年的老话题了。
嗯，
那么从这4年以来呢，这个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那但是呢，这个海外的媒体当中啊，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这毕竟是假设。
人们注意到，在习近平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称习近平为领袖、统帅的说法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过去一年里则越来越多。著名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2022年5月27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专门提到习近平今年4月在广西视察期间，广西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赞颂，说广西的省级媒体称颂习近平是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例如，中国共产党最高喉舌机构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转载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刊登的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和广西人大主任刘宁4月22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大约30分钟的讲话中，刘宁先后将近80次提到习近平、领袖、军队统帅、领航人和党的核心。从5月23日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推崇习近平的丰功伟业。中国的宣传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媒体，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控制的，所宣传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话题的内容，如果没有宣传部门的首肯，是不可能见光的。对于习近平的所有这一切吹捧，几乎不可能是在习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没有首肯的情况下进行的。更可能的是，习近平不仅乐见其成，甚至发挥了某种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习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坐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对习近平的人。胡平认为，习近平还是面对一种潜在的挑战。胡平说，
可是我们又有理由推断，今天在中共内部，在党内的高层，有不少人是反对习近平的，是不愿意，是愿意想换人做做看的。只是现行体制呢， 使他们无从表达啊，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就是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个独裁的体制，所以这个独裁者他可以在不论他是不是得到党内人的这个多数的拥护，都可以维持一个被大多数拥护这种假象。
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这个机制不能自动起作用，它有赖于独裁者很小心很精心的运用权术。另外也要看民间，看体制内，看中共党内高层这些人有没有人有这种政治智慧或者勇气做出这种突破这种体制约束的事情来。胡平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是不小的，那么他们能不能把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力量，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这次二十大确实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但是程晓农博士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程晓农说，
我是在分析了共产党这个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历史规律，也包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规律，我发现它有一个钟摆现象，就是说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包括中国和苏联建立政权的时候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很快就会过渡到个人独裁，就是从斯大林和这个毛泽东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强人死了以后又必然的会回到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早晚一天会把这个国家送到这个非常危险的路上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最后他又会再转向这个个人集权。
程晓农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指出，戈尔巴乔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总统，把大权集中，他也不再对苏共政治局负什么责任了。习近平也是这样，他上任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逐步的集权。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集权独裁是单纯他们个人的，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的个人的爱好呢？还是说这是一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维持统治他的一些内在的需要？程晓农说，
我的看法呢，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需要，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当时是推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全都推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想加强个人权力来推动。
程晓农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要好。程晓农说，
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面临的是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多年的这个集体领导已经把中共呢拉进了深渊了。很多人啊在讨论集体领导的时候没有去比较客观的分析集体领导同样是有害的，那就是说集体领导之下腐败盛行，权力分散，然后呢这个各种势力会利用他们的在高层的各种关联，然后肆无忌惮的捞钱，然后捞完钱以后，以中国的例子是捞完了就往海外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对习近平来讲，他作为一个接任胡锦涛的人，他面临的局势就是在2014-2015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大出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达到1000亿人民币。按照这个速度，如果习近平继续实行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过个3-5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差不多没了，都被贪官们给转移到境外去了。
程晓农指出，原来的集体领导包括江泽民那一届的大部分人，还有胡锦涛时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欢的温家宝，这都是在中国捞足了钱的。程晓农说，
比方讲温家宝那位90多岁的老母亲，他名下就有12亿美元的资产，这当然不是工资积累起来的，温家宝从来没有对此做过回答。那么像这是算少的，那其他的像曾庆红那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人把资产往外转移，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些资产随时会被清算，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这些资产被捞空了以后，中国经济就会垮掉，所以对他来讲，维持统治和维持护外汇储备 阻挠贪官们往外转钱，这是同一件事儿。
陈晓农认为，现在很多人分析习近平连任不连任，视角只是集中在他个人意愿上，好像习近平不应该连任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从一种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没有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年遇到的局面，其实已经是集体领导造成的一种严重的危机状况。陈晓农说，
我把它比作一个形容，就是一个大酒桶，一个木质的酒桶，里面装满了酒，然后里边是有大量的蛀虫蛀的窟窿，酒哗哗的往外淌，你看到那个桶四面八方都在漏，那只要他不去堵这些窟窿，那么这些酒很快就会漏完的。所以习近平当时他的集权是从这样开始的，那么集权的路一旦走起来以后，就像毛泽东一样，最后他就会走到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比较高。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可能再实行集体领导了呢？陈晓农说，
我觉得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共产党的统治也并不需要集体领导来维护。
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百亿企业 CEO 致函国会，促加快通过竞争法案抗衡中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1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星期三发布一封公开信，联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立法，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包括美国一流的科技公司，如谷歌、亚马逊、微软等。联名信说，在信上签字的首席执行官代表了美国经济中的主要行业，他们呼吁国会采取紧急行动，达成一个两党和两院都能接受的竞争立法议案，并在议案通过后送交总统签字成为法律。这些商界领袖们强调，这个竞争法案对于美国经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供应链的抗压力都是非常关键的。这项议案涵盖了研发投资、技术领先、劳工发展以及国内劳动业等多方面应该采取的重要措施，以及加强供应链、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加大投资等对美国整体经济十分重要的举措。信函还特别指出，世界不会等待美国的行动。据路透社报道，牵头签名的是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协会，该协会称这封信函是截止到目前美国企业领袖们为通过竞争立法采取的规模最大的集体行动。议案包括拨出520亿美元的联邦基金，用于扩大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也就是加大对通常所说的晶圆厂的投资。路透社引用半导体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纽佛的话说，我们的行业的领袖们面临很大的压力，扩大晶圆厂的规模以满足芯片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不能再等了。议案保证要在美国而不是在海外建立更多的晶圆厂，纽佛补充道。半导体行业协会还提出，应该在这个竞争法案里面加上为半导体制造行业提供投资纳税优惠条款。去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议案，不过这项议案在送交国会众议院后受阻。今年2月，众议院在议长佩洛西的主导下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即美国竞争法。后来两院组建了协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两院的版本进行协调，以便拿出一部能够得到两院两党支持的版本。目前的两个版本的内容复杂，涉及资金超过2500亿美元，存在不少分歧，但各方有一个重要的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认为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抗衡中国。
专访许成刚博士，谈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诸多重大问题或挑战。从新冠疫情的应对战略到经济发展的路径，中国面临怎样的经济、政治学或制度挑战？ 多年来研究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博士就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他直言不讳的详细的见解。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世界让各国最痛苦的问题莫过于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所谓的 COVID-19 疫情了。中国的防疫做法从一开始的竭力隐瞒，到随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代价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让世界各国惊讶。不惊讶的国家可能只有朝鲜。这是为什么呢？许成刚博士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着眼。中国的制度是集权主义制度，也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及中共当局所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必须领导一切，党则必须听命于一锤定音的领袖，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发命令操控官僚机器运作，制度决定了他只能管一件事，要他同时管几件事，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顾民生或维持经济发展的话，那几件事他就都管不了了，要全搞砸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的问题上，中国集权主义制度再度暴露出它的死结。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也就是2020年7月，许成刚就发表文章，标题是《武汉疫情暴露的制度问题》。自那时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如英、美、法、德，还是不发达国家如印度和巴西，都未能幸免于疫情。现在要是有人批评当初许成刚太少见多怪，将疫情胡乱怪罪到中国的制度上，许成刚要如何反驳呢？许成刚表示很欢迎这个问题。
谢谢你提到这个，我当年发表这个文章，实际上那篇文章的写的时间呢是这个2020年1月，发表的晚了。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是疫情才刚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到外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后来传开了以后面对的问题呢有重大的本质上的差别。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这个高度传染性的这个流行病，那么当一个全新的高度传染性的流行病最初产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一定最重要的事儿是及时的知道这件事儿，及时的明白这件事儿，及时的采取措施，就是所谓的清零，就是说不让它，坚决不让它扩散。那么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坚决防止它扩散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哪怕不是彻底的防止它扩散呢，也是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正常的就是好的政策呢使得大大的延缓它向全世界扩散的速度，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当时我讲的是指的防止扩散。那么为什么当时这个没有能够防止扩散呢？这是当时我分析的问题。我说呢这是制度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边会造成这个疫情不能够及时的这个及时的把疫情控制住，不能够及时的防止它扩散呢？那么这就是回到了我前面分析的道理上。我前面分析的道理呢就是这样一个就是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的这个官僚制度呢，它是自上而下来统治的，所以呢它的下级呢没有权力，这个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动力来主动的采取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那么而且呢他甚至也没有这个动力主动的全面的报告突发事件，尤其是当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和地方官员的利益矛盾。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官员他在执行的时候都是执行的上级的最重要的那个命令。那么当你这个突发来了一个事件的时候，上级并不知道你这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要影响全局的事情，他上级是没可能知道的。所以呢，他这个上级给的命令是做的是别的事情，那么下级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呢来隐瞒。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制度下呢，就导致了这个他这个突发事件的反应就很慢，而且呢层层的官员呢都有动力来隐瞒。那么当年我写的文章里呢就提到了这个当年的苏联发生的核事故，那么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性质不同的呢就是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传染病，所以这个传染病呢在这个武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之后，他迅速的把疫情给扩散到了全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当时武汉这个和全国的交通，以及武汉和世界的交通，中国和世界的交通都没有及时切断，所以就导致了他迅速的向全世界扩散。那么这才有了后面的问题。那么至于在全世界扩散之后，各国的反应是什么？这里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和教训是需要学习的。那么这很多很多的经验教训的背后呢，实际上也都有这个制度的影响。那么在制度的影响呢，就是你在这个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制度下呢，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合法性呢来自于业绩。你要是在这个民主制度下呢，它的合法性呢来自于选民的这个投票。那么由于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因此呢它这个政客们这个如何对待选民，就如何这个获得自己的合法性，那么对他们来说呢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面对疫情的时候，你必须面对的是选民是怎么看的，这个选民愿意不愿意你大规模封锁。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各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做法呢，如果我们看的是民主制度的国家呢，实际上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选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是跟这个相关的。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就虽然有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局面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之前，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能打造出压倒世界各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来吗？》《经济学人》杂志的写手似乎是也预设该杂志的消息灵通、教育良好的读者，大都认为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领先了。中国是否开创了一条有别于和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路径？徐成康博士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是：
简单的答案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经济学里讨论一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状况呢，我们关心的呢是这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叫人均 GDP。 为什么是这样讨论呢？因为世界上的国家有大有小，这个而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呢实际上是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的。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呢，那么中国呢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就是中等发达。那么之所以这个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呢，原因是因为它的人口特别的大，就是当它如此之大的人口达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以后呢，那么它合在一起，它作为经济体它就变得超级的大。那么这个呢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把中国和全世界的国家比，就是说它的发达程度只是中等，那么在历史上看呢，这实际上呢是中国在回归它的历史上的状态。那么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地位上跟其他国家比啊，那么中国基本上呢是回归到了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这个1900年前后这个时间。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